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你将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能够得享从你而来的这样丰盛的恩典。也感谢主，每天你赐下你属天的灵粮来亲自来喂养我们，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，更新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继续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，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，你亲自来开启，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看到啊，从十二章整个到十四章，这么长的一个篇幅，保罗在谈一件事，就是关于恩赐的事。因为在一开始第一章第七节，保罗就说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啊，他们的恩赐不比别的教会少。那到了第三章的一到三节呢，保罗说他们那个属灵上啊还是个婴孩，他们根本不属灵，是属肉体的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都有恩赐，神真的把那些恩赐给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，那他们可能在恩赐上有特别的骄傲。那么所以保罗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在十二到十三、十四章来谈这个恩赐的问题。恩赐是神给的，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了我们的，是神给的，不是我们可以求来的。我们可以去求，求了神给我们感谢神，神不给那也是我们就不要埋怨。所以恩赐神给的，不是人靠自己的方式靠自己的意思得来的，更不是今天好多教会去培训啊，有的教会特别是联恩派的去培训这些说方言的，有训练班，他们有方言训练班。那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呢，培训这些 做师傅的，这些都是靠人的办法去来做这些事，说神没有给我们培训不出来。你可以培训最后有这样的一个知识，但是没有灵里面的能力。那么在十四章一开始说你们要追求爱，在十二章要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那更大的恩赐，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？就是爱。这个最大的恩赐，这个爱是神给了所有的信徒，神把这个爱的能力，爱的生命给了所有的信徒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去切慕，这是所有的信徒应该有的恩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爱，神把他自己白白的给了我们。所以从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弟兄姊妹到底属灵不属灵，有一样就可以检验，那就是看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从神而来的爱，不是人的那种爱。人的爱是求回报的，那神的爱是舍己的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？所以十三章就说，如果是你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能力，什么样的本事，你能说所有国家的民族的话，甚至能说天使的话，能够讲道，能够说方言，能够有全备的心，能够叫那个山说一就一，所以这些你都有这样恩赐，但是如果缺了爱，没有爱什么都不是。所以爱可以一票否决，没有爱其他做的再多再有能力也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所以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，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我们看到恩赐下面有几个点，圣经里面有出现几个点，说明这个事就是义的时候为了通顺，为了我们就是能够理解加进去的，在原文里面是没有恩赐的。所以你们要追求爱，追求这个最大的恩赐，神给了所有的人的这个恩赐，也要切慕属灵，就要求追求属灵，在属灵的晋升上面，属灵的成长上面要追求。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所缺乏的。今天教会为什么如此荒凉？ 好多弟兄姊妹其实没有真正去从属灵的角度去追求，就是追求知识，去追求那些让人能够搅起来的一些地方，甚至是方言了什么的。不是说那些不对，但是如果是动机出了问题，下面他也会提到的。如果方向错了，其实我们整个都错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这个属灵的上面的这个成长，跟神有关系。那么最重要就是要有爱，有了爱，有了从神而来的爱，和神就有关系了。说是不是属灵，那么就看这个他身上有没有神的爱。那下面又说，其中更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咱为什么提到了讲道和方言？其实人的神给人的恩赐很多，那么保罗这儿是用方言和拿出来来对照的，说这个讲道，用讲道这个恩赐来和方言做比较，来纠正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的一个错误的恩赐的观念。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就是喇叭结派纷争？那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属这个，我属有的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属保罗的，我属基法的，我属基督的。那可能他们还在恩赐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骄傲啊，我会说方言。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以自己会说方言做一个骄傲的资本，另一派更是把这个说方言和这个得救挂钩，说会说方言才得救，会说方言才属灵。但是保罗这说得很清楚，方言是恩赐，但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些信徒他们是属肉体的，不属灵。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好好读圣经，一句一句去读，我们真的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第二节说是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是对神说。说方言那个就是方言，如果今天人说，就是说实话别人听不懂，好像是舌音一样，用舌头发出的音来。但是这个方言呢也是恩赐，这个恩赐神给的人以后是让他不是对人说，不是让他在人面前去讲方言，而是对神说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方言是神给的这个恩赐，让他在私底下让他单独和神去交通，和神亲近。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就是说方言的人，他在心灵里面在说各样的奥秘。谁的奥秘？神的奥秘。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就是方言不是一种毫无意义毫无意思的声音。有人说我说方言，有的弟兄姊妹我遇到过，问他，我说你 说方言自己清楚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他说他不知道，这灵里面不知道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如果神给了他做说方言的这个恩赐，他说完以后灵里面不知道，这是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个我们就值得怀疑了。所以这个方言呢，他是在讲述有关神的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事。第三节说，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做先知讲道的那是对人说，是造就安慰劝勉人，是介绍人的，对神的属灵生命有帮助的。第四节说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这就用这个先知讲道和方言来做比较，让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不要因为自己有特别的恩赐而骄傲啊，有了方言好像就是比别人高人一等。像今天的一些弟兄姊妹一说会说方言，别的弟兄姊妹也投去了那个羡慕的眼光，自己也觉得很骄傲。第五节说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。保罗在这儿没有贬低说方言，只是让他们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，正确的观点，这个很重要，动机很重要。就是保罗实际是你如果都能说方言的多好， 那你们做都做先知讲道，都去传道，那更好。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那 说方言如果 不翻译出来，那别人都听不懂，所以在那他其实说了以后也对别人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对别人没有任何的造就。那这个是这个方面就不如先知讲道那么有功效了。所以我从这可以看出来，就是不是若不翻出来，那就方言是可以翻的。那下面就会继续讲，几个两三人在一块，如果有一人说方言，另一人也给翻译出来。既然能够翻译出来，那么就说这个方言虽然是讲出来以后大部分人不知道，但是最起码有人还会灵里面知道，能够把这个用悟性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讲出来。那说方言的人，我们相信他心里面更是明白，明白在自己做什么。如果自己说完以后不明白，这里面是有问题的。从这儿可以看出，就是保罗要说明一个问题：追求属灵的恩赐没错，但是如果动机错了，这就问题就大了。那神是监察人性的神，神看我们，一方面看我们服侍在神面前的摆上怎么样，另一方面要看我们这个摆上是这个动机是什么样的，神看我们的服侍的心啊。在教会同样两个弟兄姊妹在那儿服侍，表面上看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可能差别很大，一个是忠心的摆上，一个可能是有其他的动机。如果是我们追求属灵恩赐的动机是为了教会的缘故，为了使教会能够得到造就，为别的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造就，不是为了自己，那么这样的属灵追求，那么神是喜悦的。反过来，任何就是那种自私的动机，在神面前神都不纪念，神不悦纳。第六节，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就说，我如果是到你们那里去，我也不用这个其他的方面，不用启示，不用知识这真理方面的，不用预言，那是从神来的这个话，教训那就是讲解这个圣经呀，来教导。如果不用这些讲解，光说方言你们听不懂，讲了半天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第七节，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。那下面举例子吧，如果我只说方言，不按别的去讲，你们听不懂，那是就像是有声没有气的物，或消或情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唱赞美诗，诗人也唱的世俗的歌曲，那因为有旋律，所以我们能够辨别出来，一听到旋律啊，这是哪首赞美诗。如果是吹了唱了半天没有任何的旋律，我们唱了半天都不知道在唱什么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第八节，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打仗，那现在可能不一定，以前那个行军打仗，一打仗有那号，吹号，大家一听到这个号的这个声音就知道要打仗了，一直到那个号的声音就知道吃饭了，起床了。那么不同的是有不同的声音，所以这儿就是如果是无定的，那么就谁能预备打仗呢？对不起，我这儿擦擦鼻子一点。第九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舌头说话的让人明白，说了别人不明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这就是向空说话了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话外之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书信里面经常提到说话外人， 化为人的意思就是，在当时，人们把没有接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人，没有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人，叫做这个化为人。那就像今天我们话说，就是没有文化的人，哎，一听这个人说，哎，你看这人没文化，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如什么意思呢？我如果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那话说这话的人以为我是化为人，我也以为他是化为人，就是两人在一块交流呢，他说我不懂，我说他不懂，那他以为我没文化，我以为他没文化，就彼此以为对方都没文化。十二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既然我们特别切慕这些恩赐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恩赐来服侍神，那么就去求让教会多得造就的恩赐，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心里边的其他的一些动机求恩赐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去追求这个方言，我们的教会以前来了个姊妹，他会说方言，他说他也训练了好多弟兄姊妹会说方言了，一个阶段要训练我们，我说你不要训练，这方言是神给的，神给我们接受，神不给我们这个求也没用，训练更不可能训练出来。所以这个那姊妹很明显是错误的，我说了以后他也不一定能够接受。那么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就什么意思，就是要说一个意思，说方言如果不翻译出来，对造就别人没有意义，对造就教会也毫无价值，因为他说方言是只造就自己。十三节，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再次提到方言是可以翻译出来的，既然能够翻译出来，那是就是有的旁边的弟兄姊妹是能够明白的，那自己也是明白的，所以这个方言不是胡言乱语，不是说了以后自己还不清楚，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可以肯定，说了以后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，这个不是方言，这一定是自己在那胡言乱语在表演。第十四节，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这个悟性是什么意思？悟性是指的理性方面的，我们的语言，我们都是理性方面的，我们说话一定是深思熟虑，熟虑的应该是。没有果效呢，就是对别人没有造就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如果用方言祷告，那就是我的灵在祷告，就我在灵里面和神交通的，但是在灵里面交通，我的悟性在理性上面我没有表达出来，对别人没有造就。再次说这个用方言祷告也是对造就自己，别人听不懂，对别人没有造就。那下面就继续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其实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不会说方言，不是说我们不在灵里面祷告，说方言一定是在灵里面祷告，那不说方言不一定就不在灵里面祷告，我们祷告就是在灵里面，我们即使在灵里面祷告又是用悟性祷告，我们在用灵祷告，我们和神有交通，我们祷告是和通的，和神通的。那用悟性祷告呢，就是用人听得懂的话，我们这几个弟兄姊妹一块祷告，那么我们多数我们今天是用悟性祷告，因为大家在一起说，你祷告说的内容大别人能够听得明白，那么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把灵里面祷告的内容表达出来，这就是保罗说的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。用灵祷告我们和神有深度的交通，用悟性祷告我们到因为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，那祷告出来以后让别人听得懂，也能够造就别人，别人才能说阿们。 下面又说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我们有弟兄姊妹常常在梦里面，在睡眠当中也在唱歌，里面歌唱。有时候我们就是特别疲乏时候不愿意讲话，但是灵里面一直在唱歌唱歌，你那个旋律一直在那个心里面，在灵里面，那就是用灵歌唱。所以也要用悟性歌唱，跟上面是一个意思。那大家在一起赞美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开口啊，不是说我用这个我的方言，他用他的方言去，那大家都用同一种语言，用悟性去歌唱。这一次说，不是说方言就那么的重要到啊，不能没有方言，没有方言就不能得救，像一些灵派，不是说会说方言才在灵里面，不会说方言仍然也在灵里面。第十六节，不然你用灵助谢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如果你就是用单纯用灵里面助谢，你用方言来表达你的这个助谢的这个意思，但是别人听不懂，那别人怎么会还阿们呢？那这儿其实保罗，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阿们是不能随便说的。当我们不能明白别人说的意思的时候，不要轻易喊阿们。我们就是华人对这个阿们呢有一个其实理解上的偏差。这个阿们是怎么说呢？是我一下想不起来，就是我们华人有个，那弟兄姊妹你们打开经营，就是我们经常有教导说阿们是不是我什么所愿。
我所愿，你昨天讲是
信。对，我要说这个信，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，就我在国内的时候听啊，好像就是达成我的愿望了，有这个意思，其实是有偏差的。这个阿们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，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那个。我要这么打开了，你是那句话，我想不起来是国内怎么说的这个阿门呢？
阿门是就是是的，诚心所愿。
哎，对，诚心所愿有一个愿望，但是这个是的这就对了，我信也是对的。阿门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六节，就是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就提到的这个信，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信。这个信呢，这个发音，希伯来的发音就是阿门，就是我们也译成的阿门。那么其他的语言也是译成的阿门。所以我们一说阿门是什么意思？我信，阿门很简单，就是信，他说的话我相信。那么在这里面。我既然听不懂他说什么，我们怎么能知道他？我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？所以这个阿们不能轻易的喊，特别是今天这个假师傅太多。你确定这是如果是假师傅在场，他在讲，我们不喊阿们。假师傅说的再对，我们都不能听，不能说他说的对，我们就可以去听。那么，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那个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你看他也是用圣经的话呀、有一句说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从这个高处跳下去，因为必有人拖着你。那么这个撒旦用的什么？他也是说用的经上的话。我读一下这个第四章，撒旦试探主耶稣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十节。第九节，从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领耶稣基督，对耶稣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”我们看这撒旦魔鬼也是用神的话来欺骗主耶稣。今天那些 恶人也是用神的话来欺骗我们。所以你说撒旦这句话说的错了吗？一点都没错呀，这神的话呀，他如果主耶稣跳下去，确实他不会甩掉腿的，神保护他。但是如果主耶稣听了以后就上当了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。国内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带领教会这十几年一直在街上来传福音，真的感谢神。但是这个传道人在教导上有很大的偏差。他说有一次另一个传道人就提醒他说，这个人你要不要跟他的家的东西你不要引用，也不要去用。但他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他不对，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对我们就应该听。你看这个这儿，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人不对，他说的话再对都不能听，因为他说的话所谓对的话，他是有动机的，他是要拉我们下水的。所以阿蒙是不能轻易喊的啊。当我们辨别清楚了，我们不能轻易的，就不能轻易的去喊。但辨别不清楚，我们喊了以后神有怜悯啊，我们还不知道。这我特别说一下阿们。第十七节，十四章的十七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就说他在用灵去感谢，没有用悟性去说，没有用别人听得懂话去说，这个感谢神没错，但是你这儿感谢在对旁边的人来说没有任何的造就的意义。第十八节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说，我说方言比你们还多，你们以为自己说方言很了不起。这是保罗唯一的一次说他自己会说方言，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，你看写这些书信呀，写在教导呀，都是用这个我们看得懂的语言，我们翻译过来也是看得懂的。他没有骄傲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方言说的比别人还多而骄傲。这就是保罗也提醒他们，不要因为自己有了特别的恩赐就觉得自己了不起。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，为了我们更好的服侍神，为了教会得造就，为其他弟兄姊妹得造就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去炫耀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恩赐。第十九节，就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节，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再次说这个说方言并没有那么了不起，你方言会说也感谢神，但是不要在众人面前来炫耀。你那么自己跟神独处的时候，那么用方言这都是没问题的。在人面前说一句两句五句教导人的话，也比你说万句方言更有益处。那么这儿我们分享了十四章的一部分，看到保罗在这个恩赐上面教导的非常多。那不管什么样的恩赐，我们神给了我们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要好好的在爱里面来好好用好这个恩赐。所有的恩赐一定要在神的爱里面去用，离开了神的爱，所有的恩赐都没有任何的价值。那么再也这么服侍神，最后神不纪念，那将来可能有好多的信徒，就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说的，说将来有许许多多喊主啊主啊人见不到他，他不认识他们，说你们这些恶人。有人我会讲道，我会赶鬼，我有这个那一遍的能力，主耶稣说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爱，所以爱是最主要的。我们那么要求就跟神求，给我们能够让我们活出这种爱来，有怜悯的心肠，真的从心里面愿意爱弟兄姊妹，愿意把自己 放下，那去帮助别人，这才是保罗去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信徒的。我特别更正一下，也求神来赦免，也向弟兄姊妹们道歉。上次分享十三章的时候有一个口误啊，说耶稣基督好像是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身体了，这是错误的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，特别更正一下，也求神怜悯来保守我的口舌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